对山的态度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要去征服一座山，也不是要去挑战它，其实是在、嗯、是要亲近它，你亲近它，你要靠近它，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它会给你它想要给你的回馈。
嗯，
对，
我们其实常常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dy。
Hello， 我是老吴。
Pain 无 Pain 以及人之 Pain， 老吴，你知道 Pain 到最高点，永远都会有人比你更痛苦。
真的，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来宾，他真的是很 Pain 哎，就是职业上就很 Pain。
对，
还不是像我们一样休闲运动的时候把自己搞得很 Pain。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外景节目 Go Go Taiwan 在拍摄的时候，有时候拍跑步啦，或者是拍爬山啦，大家看主持人觉得很累。殊不知，有时候我们试出一些幕后花絮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哎、欸，你们摄影师好厉害，我要跟着跑。”比如说越野跑就要跟着跑。
对啊，幕后工作人员真的超辛苦哎。你就是想说镜头为什么可以一直跟着你走，那是因为摄影师也在跟着你走。
对啊，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很痛苦。你们要知道，真正痛苦的人是那种他不得不去运动，不得不去爬山，不得不比主持人还要强，或是不得不比一般的运动员还要更厉害。
对，这种吧。拍摄直至延伸到运动赛场上，或者是到户外冒险区域的这种幕后工作人员，我觉得那真的是很令人值得尊敬的行业。
Respect，
respect。
但今天这位，我也不得不讲，他是自找的，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好吗？欢迎外景导演，他曾经有在台湾全纪录、爱玩客、出走料理、极岛森林这些节目当中，都带给大家非常棒的台湾景致、山林景致，还有国外的大山大海。一起来欢迎薛翔中。Hello， 翔中。
Hello，Hello，Windy。Hello， 老吴，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翔中。
翔中，你真的是自找的，对不对？
对对，
自己选的工作，
我是自己选的。其实我不是本科系的
哦，不是本科系吗？
你是经济系。
对，我自己是念经济系、嗯，但是因为可能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就是大自然，然后我喜欢上山下海，嗯、所以退伍的时候就因缘巧合，我觉得刚好看到说那个有一个职缺是台湾全纪录，那我想，因为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想要去爬山，可是从来没有去爬过山，就说不然我去试试看，好，去偷偷看，结果没想到就上了。然后后来其实我有问过制作人，制作人说哦，其实我们其实不需要什么学经历，
谁来都会上，
谁来都会上，我需要的是那个
苦力，
年轻，对，青春的霸体，
青春的霸体，年轻的肝。
可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念经济的话，好像是比念传播有出路啊，
对啊，
赚的钱会比较多，
感觉你的路比我们广多了，为什么要想不开？
是啊，就是我朋友也都这样说啊，你的同学每一个都从商啊或是银行啊，为什么就这样？但可是我就是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同学们现在应该都坐在电脑前看股票，然后就大赚钱之类的吧？那
对，曾经有一度我有质疑过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还要在这边干这种事情？还要，因为我进去是当助理，所以我是其实是要去帮大家洗一些装备啊，准备很多装备的那种。
制作助理超级累的、啊，
从助理开始干起，对，就类似订便当的角色。
而且有3万吗？
刚入行的时候没有，
一定没有啊。
对，
我们那时候都是
18000，我不会吧？
没有，25800。
哦，那800块是怎么回事？
基本薪资，
基本薪资，
基本薪资。对。
但其实因为你的体内有一个运动魂啦，或者是山林魂，因为你是想要向往，你是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对于山林有憧憬，所以你才愿意主动加入嘛，对不对？嗯，这也是蛮难能可贵的啊，因为你倾听了你生理还有你脑海里面的那个声音，有个小小的声音说：“你去，你去，你去，你去山里。”这样子。
所以你毕业第一份工作就决定做这个，然后现在一直以来就完全脱离经济系的范畴。
是，对。
你从来没有做过跟经济有关的工作？
好像没有对，真的没有。
这真的是想不开，
真的是想不开。在山林里面没有他经济系发挥长才的空间。嗯，
其实也可以说是自己读错系。其实我在大三的时候，其实就有，因为我们学校也有大传系，所以我其实有去选修了大传系的课，才觉得说，其实拍片也蛮好玩的。所以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因缘机会，就是说我有先接触到大传的一些工作，然后才会知道说，其实这个好像才是我真正的兴趣。
但我也得说，这表示台湾全纪录这个节目拍得蛮成功的，因为它成功的吸引你来当他们的工作人员，让你觉得好像加入这个节目会有所收获，或者是可以看到真正的台湾美景，就表示他们拍得很漂亮，你才会想要加入嘛，对不对？所以加入之后，一刚开始应该是很善待菜鸟，先从一些初阶的合欢山啦、石门山啦，或者是什么水漾森林开始爬吧。
没有诶，其实在拳击流时代的时候，其实他们大概每规划半年会有一次的大山行程，那平常就是都是一些小山，所以说水漾啊，然后或者是去郊山的那一些都会有，但是每半年会有一次，那个半年它就是既定计划，所以你也没得选择，
是一个 circle 就对，
对，它一年会有两次大山嘛，对，那我也没得选，因为我是助理，所以我每一趟都得跟，但是因为我是助理，所以我可以看到每一个导演或是每一个地方，真的是每一趟我都去跟到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一进去刚好就跟到那个要爬大山的 timing 是不是？
对，
是哪一座？
我其实第一次要上百岳，其实是我们其实是去走那个马伯横断。
你下等一下，
第一次就走马伯横断吗？
我有听错吗？
我都不敢去走马伯横断了呢。
太夸张了吧？
对，但那一次没有成功，因为我们既定行程，所以我们还是上去了。但是因为电视台的他们的设备，他们的那个准备工作其实很前面嘛，就是大概半年前就开始准备，所以时间定了，其实我们很难再去做变动，所以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知道这个礼拜未来一整个，因为是五月，所以是梅雨季节，所以已经知道这个礼拜都会下雨了，但我们还是上去了。
太苦了，都知道一个礼拜下雨都还去，
上去淋了四天的雨，所以我们最后只有走到那个关高对，但淋四天才走到关高，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
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你们继续往前走，下雨马伯横断，
没有办法走，
不下雨马伯横断就已经是很可怕了。
我们为什么撤退是在那个八通关草原那边的时候，是那个山路的溪流已经山路变溪流了，对，所以没办法再继续走了，
明智啊，
对，所以后才撤退的。
对，那这个后来也没有做成节目播出，
有做了两集啊，
哦，做了两集
就
撤退，
就撤退了。这
么苦，不错，太浪费钱了吧？
对，
还好八通关前段还算和缓，
还算和缓，
它算是这是正常的山景，就对了，
对，算正常山景，因为再往前过关高，其实真的就很难走哎。
对，
对啊，
所以它也是我一个遗憾啊，因为我之前有听了你的节目，你有去走过
八通
关，通
关 对,
对，
但我没有
上马伯横断，他没有走马伯横断啊，
这是两回事哦，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再往马伯横断那边，可能又是一个更进阶的行程。
马伯横断是那个山岳界里面蛮高的一个障碍之一，
可以，我觉得可以算是非常数一数二 top 难的路线。
对，
除了纵走，如果你是要走比较中央山脉大纵走这种之外，马伯横断真的难度很高，所以这一次没有成功，那就可以再轻松半年是吗？
对，再轻松半年，然后下一次的人生第一座百岳其实就是中央尖山的雪攀。
怎么说？等一下，
超嗨！
你们一定要
雪攀哦！
你们大计划就算了，那个不是只是大计划长天数，是难度也非常高的。
对，
你是简单的都爬完了，所以后面只剩难的要一直拍啊。
对，
哇，我的天哪！他可能太晚加入了。
OK， 所以中央尖山，然后还雪攀，这是在计划中的。
对，是在计划中。刚刚讲的是五月嘛，所以我们第二次的中央尖山就是隔年的三月，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年度的计划，就是要去雪攀中央尖山。那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去一个三月，其实
三月其实不一定会雪，
不一定会有雪，
对，不一定会。
刚好遇到那一年就是雪积得很深很深，
还没化，
对，
只好去雪
攀。它的雪线有800公尺，对，就是，所以我们那一次，其实我们爬山。像一般中央尖山是班排大概四天的行程，
对，
但其实节目在制作的时候其实会拉长天数，
一定会拉长，
所以我们去了七天，对，那我们去了七天，然后包含拍摄的时候其实做的准备都会很多，就是我们的人员很多，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专业向导，但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已经十几年了，对，那时候不是像现在都是记忆卡，那时候是我们都要带那个背
拍带，
拍带，对，所以每一个人身上都要负责背一些拍带，
对，
拍摄带体积又大，那虽然说重不重，但大概占空间，那重的是其实是摄影机的
电池，
摄影机的电池，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背行动电源，对，所以都是电池都充饱电，然后一次就要带十几二十颗。
可是十几二十颗电池，这个到了高山的时候，它电力也会衰减。
对啊，所以你都得多准备，
电池就变笨了。
对，你就得多准备。一天，他们摄影师他们会去抓，说一天大概拍摄量。假如今天我会拍两颗电池，那我就会抓3到4颗。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七天的量抓出来，然后平均分配到每一个队员身上， 对，
大家可以想象，拍带的，因为现在当然很方便，很多人都是用比较小体积的摄影机，画素也很好，甚至你如果用 DSLR
运动摄影机也 OK，
对 DSLR 的整个画质啊，或是它的成像也都相当不错。但以前拍带时期，那个摄影机一台大概快10公斤，
是，
对，10到13不等，
是。
那加了拍带，拍带一卷可能也大概300-400公克要，
有，
所以你如果带10卷，那一卷拍带拍50分钟嘛，对，40-50。
对，40分钟。
所以你想看7天，你要拍这么多拍带，我算不出来耶，
背不完欸，
背不完。因为我也曾经跟着团队上去是带拍带的，那是我们很久以前爬第一次，台湾爬第一次百岳，也是雪山。然后那一次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拍带真的是
又大又难带，
又大又难带，然后背包又要塞很多，就是连主持人都下来帮忙背。
而且你不能挂在外面哦，
不是
淋湿了怎么办？
不能淋湿，对，
同样防水袋都包的好好的、啊，
你可以淋湿，
没错，
你可以淋湿，拍带不行、啊，
没错，你可以不见，但拍带不能不见，
对，拍带不能坏掉，好吗？你掉下去就算了，拍带不能掉、啊，
人在拍带在，很可怕。所以你们那时候拍带、电池这些都准备的很多，那你们人员上面向导或者是像协作。大概会请多少位啊？
协作的话，每一次大概会有5-6位。对，他就是看我们团队的，我们每一次上山大概都会有15-16位，所以大概工作人员7-8个的话，就是会有5-6位的那个协作这样子。
他都会帮忙背比较多器材的，
对，他们会负责背器材、背食材，然后负责照顾大家的、就是前后这样子照顾大家。
可是你们自己还是要背负蛮多的重量吼。
对，即使是这样子，像我这样子平均下来，我觉得每一个人背负都要到20-25。
老吴，你自己爬山都没这么重，对不对？
我最多背到16-17吧。
对啊，20-25很重耶。
在以前我们没有轻量化这个概念，什么东西都是用很重的，因为、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年代可能我们的向导他们也都很会背，所以我们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的轻量化的东西。对，所以我们都真的是都就硬着背哦，向导都背那么重，他们都背40-50嘛。
你们团队里有女生吗？
以前有，我在的那个时候没有。
哦，马伯恒端那一套就通通都辞职了吧？
对，
走完就说不干了、啊，我的天了、啊，老娘不干了、
啊。对啊，吓得退出了。因为20-25这个，我觉得女生没办法、欸，
没办法、
啊，
对，
很难啦，比较难。
女生都1/2体重了，怎么可能背上去？
对啊。那你们在出发之前，中央尖山这个雪攀之前有做什么样的特殊训练呢？
老实说没有欸，
就这样上去了，就凭实力是不是？
仗着年轻的肉体，
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真的是不可取啊，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因为了工作不得已就得上去，对，所以但是其实应该是要做一些体能训练，因为如果你没有做体能训练，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个过程中去享受，对，所以以前那个年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平常就已经都有在做。就都在跑外景，所以其实我们的基本体能其实都有在了，就平常就有在走一些郊山、那个就算是以赛代训嘛，只能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
啊，如果说认真的说自己去做一些像现在跑步训练啊，或是一些有氧跟肌力训练的话，在那时候是没有做的。
那你上山之前心里会很紧张吗？因为其实我也觉得我同意翔中说的，爬郊山其实是对爬百岳最好的训练，甚至你连我觉得爬郊山比跑步还有用，因为你有坡度，
有上下坡、啊、
对，你的肌就是肌肉的肌群，
平常拍摄也要负重啊，
是是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训练上算是 OK， 但是因为要去雪攀
真的是另外一件事呢，
心理上面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吧。
我觉得年轻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
猛大
，那时候是期待多于害怕，
想说耶要去看雪了。
对，那是真的第一座百岳，然后会特别期待，而且预报天气是好的。对，所以说上一次有淋雨的经验，这一次不会再被淋雨，所以其实是期待大于害怕。对。
后来实际走的时候一切顺利吗？因为中央尖山最后那个碎石坡要登顶之前实在是有够难走，
回程都很难走。
是
中央尖山也变成是一个我最人生，就是我觉得爬山之后我对登山的那个转变很大，就是山的态度的转变。应该怎么说，就是其实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一开始很期待很兴奋，我就对于说我可以去爬第一座白岳，天气预报也很好，但去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子的，真的很硬很硬。对，那 中间过程当然除了我之外还是有几位其实是摄影助理或是比较年轻一辈的，他们其实是没有爬过山的、对，其实我他们也是因为工作，他不见得我是因为我还是喜欢爬山的对他有期待，但是有一些摄影助理他们其实他就是工作他就被分配到了、所以他就得上山。但当然我们上山其实我们的摄影团队其实都会我们都会有保险，不是说人身保险当然是有，我是说他们会平常在拍摄的时候是三个人，上山的时候他就会多到四个人、他就会多一个人
多带一个人
他就以防万一，就是怕说有一个人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完成工作这样子、
板凳球员
板凳对 对, 对会多带一位板凳球员那就是确实有几个比较年轻的那个助理，他在南湖西山屋的时候他就是第一天他就已经高山症了、他就不舒服，然后当然我们就到山屋的时候就让他休息，然后最后隔天我们要继续往上，因为团队没办法为一个人就停下来、决定让他在南湖西山屋就是
休息
然后我们请山下的那个的另外的向导再带同事一起上去、隔天再把他带下山这样子，
有留守的就对
对有留守的再上山去把他带下来这样子、但是他因为他也没有爬过山，然后他也没有在山上生活的过夜的经验，所以他那一次他就觉得他真的是遇到了人生的那个
人生的关卡，
浩劫重生的感觉，因为他那时候刚好要看一些浩劫重生的电影，对、所以他那时候他说晚上的时候，因为那山屋晚上南湖西山屋是平常不会，它不是那么热门的，
很不热门的地方、
没有灯，然后又
超不热门的路线，
不热门的路线就在那个时候更冷门、所以他在晚上他就只一个人在山屋里面乌漆麻黑的，然后我们其实有留水啊留食物给他，他说可是没有用，我的食物跟水都被黄鼠狼抢走，他说晚上晚上黄鼠狼会跑进来，然后他很害怕，他就赶快丢给他们，他就很害怕，
他不敢跟黄鼠狼搏斗，
不敢跟他们搏斗。
怎么看黄鼠狼就把他吓走啊？怎么可以把我们的早餐午餐都拿走？我们上次去那个山上哪里啊？大小剑山，
黄鼠狼就来偷火锅里面的丸子啊！
对啊，他就整包就要拎走嘞，我们就赶快拿石头丢他，
没错，当然
把食物抢回来啊！
山上的水跟食物是保命的，
对，
所以他就拱手把他的粮食让给了黄鼠狼，
对，然后
好可怜，
好可怜哦，真的是新手上路。
然后隔天他又觉得自己很心酸很可怜，他还在树上刻了，也就是以前有那个 Wilson 的那个排球上面，他写了一个 Wilson 的那个。图案在上
面，他该不会然后还一直跟这个 Wilson 讲话，
对，他说他没山上没有人，他只能跟他讲话，
好可怜，天哪。后来那个留守人经过多久的时间才跟他会合，
就是第二天他下午他那个我们下山下的向导他们就上去接他了
啊，那还好他只度过了一
个晚上，他度了一晚
上，
对，他只自己一个人度了一个晚上，
他人生应该觉得这样就够了，
他就说我再也不要去爬山了。
好 OK 他还在职吗？
他还在职哦，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摄影师了。
那他还有再去爬山
吗？他还是得去。
对呀、没有办法发下这种豪语说我再也不爬山了，由不得你，
对对
对，
对
不对？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外景就是这样。
不过我是觉得蛮厉害的、就是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大家还有成就，还继续做这样的行业，真的有热爱，好不好？
不过除了他个人有这样子身体上的状况之外，你们其他继续前进的团队也很顺利吗？因为其实中央尖山真的很难爬，中间要经过，因为又是雪攀，中间它其实是要有点像溯溪渡河，一直在
要先下切到
溪谷
再上，
对，
然后再上去。
而且它溪谷是要左右，就是左岸右岸一直换来换去，等于你还要找路，你要看那个步调。
对，
那雪攀的时候，如果是冬天的话，有时候
路
径又更不
清楚，路径会被遮住。
对，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登顶之前的那个碎石坡，陡度是大家无法想象的。
光是那个回程，我想说我还要再渡溪一次，然后还要再切下去，再切上去，我就觉得很辛苦。
对，所以 Wilson 的同伴留守了，你们其他人顺利吗？
我们再继续往上走的时候，再接下来再出状况的就是我本人了。
你本人
对爬山的时候，我们都会多拉天数，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带帐篷，然后不一定会在山屋里面扎营，所以我们最后一天要登顶那一天，其实我们算过，我们总共走了17个小时。
哦，天哪，天黑走到天黑。
对，从天黑凌晨4-5点走到晚上10点左右。对，那一天其实天气很好，公点的天气很好，但是因为有一个碎石坡，刚刚对 Windy 有讲了，那个碎石坡大概有700-800公尺，那个时候是全部都是积雪的。对，所以三月的雪又是硬的，就是它是已经有点点结冰的那种，对，
非常
滑，对，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踢出那个踩点，然后一步的踩上去，所以是非常花费时间跟体力的。那我们是向导，他在前面慢慢帮我们踩出踩点之后，我们后面人才会比较好走。
哦，你们要跟着他的那个脚印，冰爪的痕迹，
对，冰爪痕迹慢慢的上去。对，那上去的过程算还顺利，花费了很多的时间，那还算顺利。然后在攻顶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很兴奋，因为哇，年轻，然后第一次攻顶，然后拿到就是登上人生第一座白岳，就觉得哇，我终于征服了一座山，这样子，我在攻上我人生第一座白岳，所以很开心。那年轻人开始脱上衣啊，然后在山上奔跑啊。对，
忙就头痛高山症了吧，
完美的先驱。
你是有先知。没错，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下山的时候我觉得山上天气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快，所以下山的时候马上就云雾过来之后，其实前面是晴天，后面就是整个是温差，至少会差了十几，对，十几二十度有，所以那个体感温度差很多。我马上就，我一下山的时候，正要开始下山的时候就开始头痛了。那我觉得开始高山症的时候是真的是痛到痛不欲生，就是头痛欲裂，然后你一步都走不下去，那你会一直一直的想要睡觉，然后很想要吐。
不能睡啊，
不能睡啊。
我的向导就是一直在跟我讲不能睡，怎么他就一直跟在我旁边一直跟我讲，你就是不能睡，
你
是
你脆配，
对，
醒醒，
一直一直跟着我，
就是，目标在一直往下
走一步，你就会撑在那个冰斧上面，然后就在那边想要快要睡着的时候，向导说不行，不能睡，不能睡，你再继续往下走。
好戏剧化哦。
他也没办法背你。对，
这一切都有被记录下来吗？
都有被记录下来。可惜就是现在 YouTube 上找不到。
对，这一集好像找不到，
这一集目前 YouTube 上找不到。
就是你看看自己，等于是你现在回去看第一次爬山的自己，然后那个快要睡着高山症的状态， 你会有点像是第三者再去重新审视自己不懂事的年代那种感觉。
而且第一次就震撼教育。
对，我觉得山真的会给你惩罚，就是如果你太，我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 我对山的态度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要去征服一座山，也不是要去挑战它，其实是在是要亲近它。你亲近它，你要靠近它，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他会给你他想要给你的回馈。对，
我们其实常常讲啊，就是爬山不是你征服这座山，或是你爬上了这座山，是山让我们上去。
真的，我感谢山让我爬。
对啊，就是因为山要给你什么天气，要给你什么状况，那都不知道。那如果一切顺顺利利的话，我们就是感谢山神给我这个机会去到山巅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你算是第一次爬百岳就已经对登山这件事情整个有了不一样的看法，算是很早就开启了那个，等于说已经通了。
对，
很早就通，
震撼教育，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对啊，
这样才会在之后的每一次行程都格外的谨慎跟小心。
这一集的主持人是谁啊？
这一集的主持人是唐峰。
哦，
对，
他还好吗？
他的状况其实，对，他其实已经爬过蛮多次，所以他的状态其实都还不错。
厉害。
对，
那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呼前呼后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拍的时候为了敬畏，有时候摄影师，刚刚我们讲为什么幕后工作人员特别辛苦，就是他们是用一个间歇的状态在爬山，
因为他要先超过主持人拍他往上爬的。
对，然后停下来再拍主持人一个脚走过去的过场画面，然后再往上冲，冲到上面，从上往下拍等等之类。你们也是采取这种？
对，在以前他就是单机作业，所以都像 Wendy 讲的，其实摄影师其实真的是幕后最重要而且是最辛苦的。他要么就是走在很后面，叫你们先走过去，然后往前走了100公尺之后再停，等我一下，他超过你，再超过100公尺，然后他再回头再拍你。所以他们其实非常辛苦，就是常常会有那种他必须要在悬崖边，然后拍往上拍你们经过这个断崖的地方。
对，
所以他们是，我觉得他们才是真的最强的，
真的很强，
而且是单机作业。
对，在以前是单机作业，
所以没得 cover 啊，就是没有什么一前一后这种事啊，就要么在前，要么在后。
对，
现在这个年代哦，想想以前单机作业真的是难以，我现在很，就是当然我也历经过单机作业这个阶段，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想说那时候到底是怎么做的，啊，
由奢入俭难。你现在还可以空拍机拉出去拍，
对，
啊，
拍远景啊，以前哪有这种，以前就是要离很远才拍得到远景啊。
对啊，现在 GoPro 挂在身上至少还可以补一机的画面，
啊，
或是有一些补画面，
欸，主持人身上都有一机好不好。
对，
以前单机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很辛苦。所以在台湾全纪录这样子，这个中央尖山它改变了你对山的看法。
对，
那有改变你对工作的看法吗？有没有觉得说啊，好想要调去这个其他比较轻松一点的外景团队？因为后来台湾全纪录之后，你也参与了爱玩客嘛。
是。
那爱玩客本身的主轴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主题，也有比较轻松的啊，吃
吃
喝
喝。
对，有没有觉得哎， 好像可以到艾玩客的轻松团队那边去稍微 change 一下这个工作的 tempo 呢？
有的。现在其实在全纪录结束之后，我加入了爱玩客的节目，其实是周二爱玩客，它是一个美食节目。
好好啊，
对，它就是出国到处去吃吃喝喝，
开心。
然后主持人是一个厨师，
詹姆士
、嗯、然后他又常常会 煮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即使我们住在宿舍里面、
嗯、他
也会煮餐给我们吃。对，所以其实真的是过得还蛮爽的。嗯，对，但是我骨子里其实就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冒险因子，即使在那个节目我还是会想办法把它带到户外去、嗯、然后最后刚好我隔壁组的其实他们就是比较冒险王，就比较冒险挂的
周三爱玩客，
他们比较冒险挂，他们又一个也刚好释出了一个导演缺，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想要调到他们那一组去。
老吴，你说这一切是不是他自找的？
对啊，自己想不开。
对啊，好好的詹姆士，好好的詹姆士不去，
是我要跟詹姆士一起
去冒险王做什么呢？但我其实可以理解这种想法，就像我自己的外景节目，你知道我们摄影组都不太喜欢出勾勾台湾，就是摄影组听到、
哎、又要去勾勾台湾，
因为明视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哈旅游嘛、嗯，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哈旅游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他们是小资旅行，嗯，所以稍微轻松。那勾勾台湾就比较上山下海，就跟你们周二周三一样，
没错。
然后摄影组都不太愿意来，但有时候我就想说，其实叫我以我的个性，你叫我去走小资旅行那种，我也会觉得好像绑手绑脚，或者是没有真正把我想要的旅游形态 给发挥出来。所以我蛮懂祥中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好像又想要去冒险，又想要去看大山大，
没办法，这种东西已经写在基因里面，
对，
没有办法改变。
对，就像你说的，心里一直有个声音，你要去那边，你要去那边，你要去那边。
周三爱玩客，周三爱玩客，冒险王，冒险王。
对，
所以后来就调去，等于说自己请愿去周三爱玩客的导演这时候就可以决定到底是要爬大山还是爬小山了吧。
没错没错，对，所以去了这周三爱玩客，我就去了蛮多，我觉得去世界各地的蛮多的冒险的体验，像去辽国去挑战那个什么走钢索的捕鱼人啊、嗯、或是去尼泊尔去悬崖上的捕风人，其实都是一些 BBC 十大危险工作之一，那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等一下，你当了导演之后，你是把那个 BBC 十大危险或者什么世界十大
变成拍摄主题，
对，就全部抓出来，然后就 list 一个一个打勾，是不是？
差不多，
主题挑难的做，
希望可以做几个这样子。
好可怕的导演，
哇，我不想要做导演。
所以走了世界很多地方，但台湾的部分，你们也还是有继续在山林里面探索。
对。
可是有以前这样中央尖山雪攀的经验，等到了爱玩客你自己当导演，应该不会再安排雪攀这种事了吧？
对，其实
怎么这么等一下他犹豫了，
犹豫了。
雪攀这件事就是我在周三爱玩客，其实我之前他们都也是都出国，后来刚好有一次他们说、嗯、我忘为什么他会留在台湾，总之我们就要拍一次台湾的，那我说那我们来走一个哈口一点点符合我们周三的精神的，所以我就把以前的全纪录那一套就搬进来周三这样子、嗯、那我说我们去挑战雪山。嗯，
对，好像合理哦。
对，那因为其实我很喜欢雪山，因为我自己曾经自己就是也是跟着向导私下去过雪山，然后好是雪季、嗯、我真的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它是最漂亮的、嗯、对，就是最我心里觉得最漂亮的一座白月这样子，所以这就说那我们安排一下雪山好了。我也请同仁们还有那个主持人他们去先去上了一些雪攀的课，他们会去上一些雪训。
不是雪山很美，但为什么一定要雪季的时候？
雪山不雪季的时候也蛮
美
的，
很
美、
啊、夏天的时候鸾大花丘杜鹃山，对不对？那个杜鹃花，高山杜鹃盛开在圈谷里，不是很美吗？为什么要下雪的时候去呢？
不是，可它就叫雪山、
啊、对，它就叫雪山。然后 我的主持人他们也是值得去挑战一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嗯他们想要硬一点的，那我就好，那我就给你最硬的。对，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一个霸王级寒流、
嗯、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欸、
对，
因为是雪山的雪况还不好说，我记得有几年雪山的雪还真的不够多，就是到冬天的时候要办雪训还办不起来。但是我看过你们去雪山那一集，那一集真的就是大概就是史上数一数二的雪况吧。
对，
这个霸王级寒流是事前也没有预先那个、嗯、大概多久之前，比如说出发的前一周看气象报告就知道可能会霸王级寒流吗？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其实到前一周都还不晓得雪况会这么的夸张、其实我们雪训其实在一个多月前就先雪训了、那所以其实行程已经是既定了。那雪山是比较容易雪训的地方嘛，因为它的雪况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也没有想到说那一次会下雪，最后的积雪是可能积雪到大腿深，就是大概80-90公分
深，这个很难走、
对，我们是从在那个，其实我们在山下，在那个南山村的时候就已经下大雪了。南山村的海拔，
南山村才1000多，
1000多。 对，
这时候都没有想要撤退吗？
就跟你说没得撤退，
没得撤退，上去看看再说，
对，上山再说、对，
你撤退了到底要播什么东西呢？
就播撤退，就在南山村吃吃喝喝啊。
南山村吃吃，
南山村哪有什么好吃吃喝喝
的，茶叶蛋啊，高山高丽菜啊，高高丽菜酸火锅啊，
对，高丽菜都被冰冻了，
对对对对对对，吃吃喝喝这样子啊。或是临时下山，就是爬一个阳明山，也有下雪，霸王级寒流来的时候，阳、
明山都下雪，就是那时候阳明山也有下雪，
对不对？结果还是硬往上走。
对，那一次其实状况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就是 雪很深，然后所以我就说我们上山会有两个摄影师，两个摄影助理，其实还没上山之前就有一个摄影师已经感冒了。
我的天啊，板凳球员已经先
板凳球员
先
中招
了，
对，他已经 先感冒，所以我其实在上山前我就没有让他上山了、对，我说那你在山下当我们的 backup 好，就是在后山下就是待命就好。对，那但是上山之后我的另外一个摄影师也在过程中也是高山症，他身体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团队就是会在那种很非常时期的时候，他们凝聚力就会特别的强，所以他们即使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些队友，他们其实身体不舒服，但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在敬业的在做他们的工作。对，那因为那一年的雪不止下大雪，我们在黑森林扎营的时候还地震。我记得那一年刚好是下大雪然后又地震，对，所以其实状况很多，但还好，
我觉得心里蛮惊慌的。
对
对，在山上任何的状况都会被放大检视，
因为地震的时候你就会很怕雪崩。
对，
虽然台湾是
台湾应该没有到这种程度，
但是我跟你讲台湾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当你人在山上的时候、因为一些未知或者是你不知道状况是什么，
山上任何的紧张都被放大，
对，你会有很多的揣测，就是即便我们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年出外景是去北海道，大家记得前两年北海道不是有一次
大地震、
我们去北海道大地震的时候，我人在那个慈阿寒月山，大地震完的隔天我们就要上山去爬慈阿寒月，可是因为慈阿寒月它那个其实是在道东，那大地震是札幌，但道东离札幌事实上蛮远
的，
台北到台南的距离，可是我们道东那个地方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但是停水停电，饭店都停电了，可是因为拍摄团队还是要上去，
是，
但你知道那时候因为你可能就是知道向导他的判断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因为你心中对山上因为它是火山啊，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地震了那火山会不会爆发、
火山会不会爆发、岩浆会不会喷啊，
对，我们上去会不会有落石、
啊、
所以我们所有在台湾的亲友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包括台湾的就是留守人员大家也都很紧张，因为你心里面知识上面来讲你知道不会，
对，
可是你的现场状况还有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天灾会让你失去某种程度的判断，
对，
然后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对，我觉得这个 是很难说的，所以那时候地震你想说我雪已经这么大了还地震
还蛮紧张的，
对呀、啊，到了圈谷会不会怎么样，真的很难想象、
对、所以刚刚像 Windy 讲的说是那个会不会雪崩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团队里面其实我们在当下其实都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在山上了，然后其实感受到地震的那个，其实那是晚上地震，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没感觉的、对，
睡着了，
但是山下的亲友还有留守人员他们就很紧张、他说哇他们在山上而且没有讯号，然后收
不
到
会发生什么事，
对，会不会发生，而且地震蛮大的，所以他们会不会，对，会不会雪崩啊什么什么的，他们就在担心，然后那时候我太太还打电话到电视台说你们怎么都没有联络上啊，没有卫星电话吗什么什么什么、就
好煎熬，
很紧张，对、但还好其实都还算顺利，还蛮平安，但是要登顶的那一天就是状况很多，因为下大雪积雪到大腿深，所以
那真的没办法走啊，
没办法走，其实只能用爬的、对，你到大腿的时候你要抬腿都没办法抬腿，
对啊，每走一步都超累的，
然后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能见度不好，所以其实向导他们也看不到原本的路径在哪里、所以我们其实都是走在那个杜鹃花丛上面、其实你都一不小心就踩到杜鹃花丛或者是建筑上面去、
踩到杜鹃花或建筑还是好的，
对，
万一是踩到边坡，
踩到边坡就掉下去，
对，整个松雪。
我记得雪季他们选择就是最短的路径啊，反正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都是积雪就直上。
对啊，所以它没有路线，它就是
没有路线就直上，
但是你很容易就是旁边是或者刺柏啊，或者是杜鹃啊，是不会有边坡了啦，因为其实就是在颧骨里，
到颧骨
已经到颧骨。
但我觉得听众可以想象说，雪到大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想象你跨楼梯，你在爬山，你的每一步都是要跨阶梯跨三阶，因为你的雪陷到那么深，你要抬起来的时候，你就想象说走楼梯你是三阶三阶三阶，
而且你要想象你走楼梯每一步都后面有人在拉住你的脚跟，
对，因为你要从
雪里
拔出
来, 拔出
來。 对, 對，大家可以在自己家的公寓里面稍微
用想的，我就不想走了啦，
体验一下。
对，所以用狗爬式的，用爬的可能方式还不，你至少不会陷下去。
怎么拿摄影机啊，我的天，
对，根本就没有办法拍的、啊、然后但是我的，所以那时候我的向导他们就做出的就是跟我建议，就是最好是撤退这样子、那其实当下我也是做的，我也是蛮煎熬的。其实因为那时候变成我是带队的导演，所以我是负责、我得决定说最后的决定权在我的这里，我到底要攻顶还是要放弃。因为其实我们时间上还算是有机会可以攻顶的、然后我就必须要做决定。然后我的团队的年轻的企划或是组成，其实他们都跃跃欲试，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好不容易已经走到这里，就是只剩大概800公尺。
因为从圈谷雪山圈谷底到雪山山顶顶峰山顶，对，1.2
然后我们走一小段，所以大概剩800公尺的距离这样子。
没有，那800超难走的，
对，
没有雪也不好走。
对，那有800公尺的距离，但评估下来就如果硬要登顶可以，但是下山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可能会摸黑、或是会有其他人员会有高山症的状况、或是有没有突发状况。当然以节目来讲，如果以节目来讲，其实他我就有东西可以拍了、就是他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我们会看到、有人高山症了，或是有人走得很辛苦好不容易登顶了。那如果我撤退了， 我这一次的任务可能是挑战失败、但最后我做的决定是撤退。
你做这个决定，撤退的决定，是不是也跟一刚开始你第一座百岳中央尖山有很大的关联？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撤退的决定，其实就是跟我就是想到我自己之前第一次爬百岳的时候，在中央尖山的状况。其实我们登山的目的不是最终不是要去那个山头、要去那个山脚点，其实是这个过程。那我觉得我已经获得这中间的过程的、大家每一个人到这边他的心境，他你的体验，对，然后山给你的东西。所以最后面我的主持人他们讲出来，他说爬山的最终的目的不是登顶，是走完。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有获得他们心中的一个，我已经拿到我要的结果了，所以我觉得撤退是对的。那山永远都在嘛，所以其实他们虽然说我的企划他哭得很惨，他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撤退，我辛苦了三天，头痛了三天，然后你在这个时候给我撤退。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因为我觉得在他们现在，我想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爬山的过程中啊，目标是在设定在那里，但是你最后能够走到哪里，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看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我觉得在旅行久了或是爬山久了，我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想法，就是到底什么是目的地呢？到底哪里是终点？所有的目的地跟终点都是我们人为去定出来的，我们去定义的。你如果说雪山主峰是终点，我不同意，后面还有北棱角啊，为什么不在北棱角当终点？或者说你觉得今天雪山主峰是终点，我不同意，我觉得黑森林最美，我想要在黑森林立下我这趟旅程的最终目的。所以这个都是看你的心境上面如何去调配，包括我们今天旅行也是，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其实是它没有一个，因为地球是圆的嘛，你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停下来的目的地，它不是直线的，就到了这里我折返，它永远都还可以往下走。所以其实爬山我觉得也是这样，你不用去想目的地是什么，因为这个目的地永远是在变动，那个目的在心里，在你自己的心里。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这一趟到底看到了什么景色，享受到了什么风景是最重要。我觉得雪山很棒的是，雪山一年四季去真的都有不同的风景。所以冬天那样的状况底下，我也同意，那也许就是山不想要让你靠近啊。
对，
是，
对，那个状况底下你就欣赏圈谷的美景就可以回家了。
对对对，就可以换一个季节或是下一次再来都可以的，就是有 不一样的看待你这趟旅程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爬山真的教会我们很多的事情。
对，
那翔中你这样子有了这么多这种雪攀撤退心境上的改变，但是你还是很喜欢台湾的山林，因为你又走了国外很多的地方，你自己会觉得台湾的山林跟国外山林不同之处，或者是特别吸引你，除了工作之外你私人时间还要去爬，这个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我在早期先参与了台湾全纪录，所以其实我去过了蛮多台湾的秘境，就包含现在大家网红他们打卡的这些 IG 的秘境，其实在蛮早之前就已经接触过了。但是在那之前会想要再去国外去，就是因为想说国外大家总会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你想要去国外看看，去世界看看。对，那去了世界各地的，包含我去尼泊尔，包含我去泰国，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户外运动非常盛行的地方，寮国。但是回头再去看看，我觉得会发现说很多地方其实跟台湾很像，甚至你台湾一点都不输给别人。对，所以我自己回头现在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可惜，就是台湾有这么好的山林资源，可是我们自己就却没有好好的把它的发挥出来，或是 让世界看，让大家看到。像我们在国外，在尼泊尔、泰国，很多背包客他们知道台湾，但是他们不知道台湾的山海这么漂亮。对，我觉得现在我有一个题目是我很想要做一个，就是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台湾是一个户外者天堂，因为我们全世界应该很难找到一个就是可以一个小时你就可以上到高山下到海里 的国家。对，那我们是一个非常适合发展户外运动的国家，就这几年刚好台湾的年轻人，或是不管是年轻人，这些大家都是一样都一直疯户外运动。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当然也有一些些背后我觉得需要再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就是我们对于山林的保护，其实每一个人都得发自内心的去从自己做起。对，
我们还需要一些基础教育的跟上啦，就是说在一些对山林、青山跟青水、青海这些领域当中，我们教育怎么样去落实，让他大家在亲近的同时，除了玩乐之外，也有一种尊敬的态度，
保护山林的原貌。
对对 对，我觉得那个慢慢跟上，就是教育的部分有跟上的话，真的是台湾超级有潜力的。你看，像那个许仁跟越野车手阿根来我们节目的时候，阿根也说，台湾其实在世界来讲是越野车天堂，就非常适合越野车。
对啊，
那台湾山林也是，其实我们
台湾根本应该是登山者天堂，
登山者天堂。对
啊，
而且我们登山
爬不完的山
比国外低很多耶，
便宜很多啊。
对，
我觉得再加一些基础建设跟大家的教育，我们应该可以变成数一数二的户外冒险者的天堂，就像导演说的那样，又方便上山又方便下海，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
所以翔中现在也还是除了自己私底下一直在爬山亲近山林之外，也都还致力于记录一些山林的影像。
对，
那有对于就是想要加入你团队，或者是说想要成为这个山林运动界的拍摄者后辈，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现在啊，其实我觉得体能条件就是在之前啊，我会觉得说我后面自己带了蛮多的朋友或是想要亲近山林的人上山之后，我后面的发现其实是，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享受山林，或是你想要好好的记录这一片山林，你就得有好的体能，因为你要心有余力，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它，你才能知道说这个自然它给你的什么，你才有办法心放慢脚步去听到现在森林里面的声音。然后不然你只会听到自己的喘息声。
对，真的就是很 pancave， 你整个就处在那个 pancave 的状态下。
对，然后你只会满脑子之后，真的怎么这么累，怎么这么痛苦，我一步都不想走。对，但是你的体能条件够好，你的心有余力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好好的自在的相处，跟自然相处。
所以还是把基础体能做好再上山了。
对
对，那你自己现在招募这个后辈或是你的团队工作人员的时候，会先做体能上面
的？先测五千，
就是先背负重二十公斤爬十层楼，
负重二十公斤爬，好哈扣。
会吗？你们会做这样的？
体能不会去看，但是会去问他说你有走过哪一些山啊？或是你会不会对你对这些事情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准备这样子。对，
我觉得其实山爬山这件事情在台湾常常至少到现在很多人没有把它当成一项运动。但事实上我个人会认为爬山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运动，你想想看，它集结了攀岩，然后负重训、肌力、耐力，
对，
还有心肺，
而且你的特殊地形还要有你的敏捷跟那个手脚的配合。
对，所以我个人其实在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我自己其实最喜欢的是爬山，但是我比较少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爬山的事情。一方面是我觉得每个人对山有不同的定义，另外一方面是台湾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把登山当成一项运动，可是事实上登山运动我觉得它是很值得大家讨论，还有很值得我们在态度上面去调整修正跟进步的一个项目。那它又可以结合旅行，所以真的是很希望透过翔中这样子用记录拍摄的观点也分享给大家很不一样的角度。你接下来要去爬哪座山可以透露吗？
我接下来想要爬哪座山呢、啊？嗯，我其实我还蛮想要走雪山系列的。对、
哦，都好高档、哦，
对、啊、
都好，
都没办法救他，都没办法，就是跟他同行。
但是你走一走就可以走到大小剑的，
都想说，好好，就好 ，OK。反正说，一起一起，然后
哦，雪山
好，哦，雪山
这样好啊，
对，
好，知道了。这
样哪有？你会走八通关的，OK 的。
就走完以后，就暂时不想走路
对，如果大家去 YouTube 上面 search 爱玩客的一些画面，或是 GoGo 台湾，就是都会看到很多台湾不一样的面相。我们也常常讲说，台湾最美的地方就在山林里。希望透过不管我们做节目也好，或是我们这一集运动人的 Pancave 也好，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真的有很多值得你探索的地方。很谢谢翔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是从一个拍摄者的角度。然后大家也听到了做外景有多累，你们审慎考虑一下。
超级累。
如果你的 DNA 在呼唤你说来来来来来，你再考虑一下，好吗？对不对？好，今天谢谢翔中喽，
谢谢，
谢谢，我们下次见，
拜
拜，
谢谢老吴。